年轻人拼命控诉中共十宗罪，朦胧案或引爆四中全会内斗。最新案例曝光，隐瞒中共党员身份恐怕会失绿卡。惊人录音揭内幕，中共花钱删文，自媒体强硬对抗官方威胁。杨澜澜第二次开庭爆大变动，认罪悬念升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北京、新疆最近几日发生的事件，令中共高层的权力格斗、社会不满和政治暗流被彻底披露。9月15日，新疆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习近平出席，但全场最大的焦点就不是他。王沪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而习近平在场就一言不发。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是以往无法想象的，过去习近平在场必定发重要讲话，第二日还会单行版出版。不单止是这样，习近平的座位布局亦引发关注，他身后空无一人，左和右只有蔡奇和王沪宁相伴。风水学上意味着没靠山，显示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资深媒体人王健分析说，习近平在新疆几乎没有深入群众活动，表明他治疆方针和策略并不成功。旅美政论家陈破空进一步指出，中共官方媒体在标题顺序上亦正整改变，将习近平置于集体机构之后，暗示一尊地位不再稳固，集体领导回归，权力分布更接近胡温时代。与此同时，一宗娱乐圈事件引发了更深层的政治暗流讨论。37岁的中国男星于朦胧在9月11日突然爆出离世的消息，官方说是酒后意外，但网络上各种相关资讯不断。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中共对舆论的封锁力度异常强大，甚至可能延续至四中全会结束。这个令人怀疑背后可能涉及副国级或正国级高官，甚至牵扯到习近平接班人之争。他还点名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为最可能参与权力争斗的常委。除了政治暗流，民间愤怒亦在度持续发酵。26号，一名年轻人在网络发影片控诉中共十宗罪，并计划向最高法院递交诉状。他指控政府愚蠢施政、资源浪费、养老金不公、懒政助恶、劳动法失效、食品安全监管不力、教育荒唐、官员监管缺失，以及大外宣虚假信息对社会的欺骗。他身穿一件写着“为民请命”的衣服，他说如果状告不实，愿意以死谢罪，但同时亦强调他的行为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政府公信力的崩塌和民众绝望的现实。国际视觉同样对中共现状发出警告。新华社前总编辑董尼德在新书《幻象帝国》中指出，现在纸老虎更适合描述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书中揭露中共对内维稳、对外大外宣的假象已经破灭，经济增长放缓，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而西方国家终于意识到中俄正在建立军事联盟，但两国都面临经济和社会危机。董尼德警告，极权政权对民主世界构成威胁，西方应保持团结，同时保持清醒，不要再天真轻信中共宣传。无论是新疆庆典的权力异常变动、于朦胧案件背后的政治暗流，还是民间控诉和国际观察，中共政权正面临多种挑战，内部权力格局变化明显，接班人之争暗涌，政策和民意脱节严重，而外部环境压力亦在度持续上升。专家分析，习近平时代的中共正在度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敏感期，任何事件都可能成为政治风暴的导火线。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 日头提不起劲，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日前美国移民局裁定了一宗轰动案例，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因为在申请绿卡时隐瞒自己曾加入过中共组织，被认定为欺诈，身份当场作废，同时面临遣返。移民律师提醒华人，如果在移民过程中隐瞒中共党员身份，同样可能丧失绿卡甚至坐监。在洛杉矶六四纪念馆举行的一场移民形势讲座上，长期从事移民法律的华人律师陈闯闯直言，移民官问你是不是党员，这个不是随口问的，美国政府有很多办法知道真相。陈律师说，美国驻外国领事馆拥有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公开的报道、党组织活动、获奖名单，这些都能成为证据。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年来的多宗数据泄露事件已经被美国掌握了大量真实资料。比如2020年195万中共党员名单泄露，涉及全球各大企业、研究机构和外交系统。再比如2022年上海公安系统被爆出10亿人身份信息外泄，姓名、身份证、地址、电话全部都有。陈律师说，很多中国人的资料实际上是直接送到美国政府手上的。那隐瞒的后果有多严重？在移民局看来，这个就是虚假陈述和欺诈，一旦被查出，可能被收回绿卡、拒绝入籍，严重的甚至判刑。过去就有华人因为隐瞒中共党员身份被控移民欺诈，面临五年徒刑和$250,000罚款。那是不是党员就没办法呢？不是的，美国移民局提供两种例外。第一，申请前五年以上已经退出中共组织。第二，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在这些情况下，申请人仍然有机会通过。陈律师特别提醒，真正触碰红线的是在美国继续宣扬极权主义，或者煽动用暴力推翻政府，这类行为会被认定为反美行为，无论是否党员都会直接影响身份。律师提醒，美国移民局并不是在乱咁吓人的，他们确实有办法查清背景，想靠隐瞒来过关只会自找麻烦。对于中国移民担心的党员身份问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介绍，他们中心提供的中英文实名退党服务证书可作为中国人退出共产党组织的证明，提供给移民局参考。最近一段惊人录音在网上传出，显示中共地方政府直接用金钱干预网络舆论，要求自媒体删除批评文章。电话中一名自称负责舆论管理的郑姓男子明确提出，给你几千元将帖子删了他，但自媒体人海啸当场拒绝。这段录音很快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事件发生在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当地网信办通过一间舆论管理公司联系海啸，要求他删除一篇声援维权人士尹建根的文章，并附上官方下发的协查函。录音中郑姓男子直言，我是专门做舆论处置的，这个跟做生意一样，网信办委托我找你，我帮他们处理。他还警告自媒体，这类文章必须谨慎，否则会有不好的影响。协查函一度在网上流传，引发更大的舆论关注。尹建根网名不间下的阳光长期为访问发声，近期他因撰文批评当局官员刘莹被跨省拘捕并被正式逮捕。这一事件令到地方当局对相关舆论异常敏感， 亦推动了对自媒体的金钱有道删文，不单只是自媒体，普通民众账号亦受到波及。大陆网友王刚表示，他的微信、抖音、支付、小红书账号多次无故被封，五六次被封号，没有任何证据，法院亦不立案，这些就是流民的做法。王刚坦言，自己曾对网络抱有幻想，现在彻底失望。他直言，头上三尺有神灵，善有善报，边个都要下台，这个是历史的规律。想坐稳江山，就要被人民权利，如果他们不悔改，那就只有解体的结局。专家指出，这类事件反映了中共宣传部和网信办近年来加强网络舆论管制的趋势。通过协查函和第三方舆论公司，地方政府能够快速打压不利言论，同时试图用金钱禁住批评的声音。这个不单止令自媒体承受压力，亦令普通民众的言论自由受限。网络舆论分析人士指出，这类事件可能加剧社会对言论自由的焦虑，亦暴露了中共当局在信息管理上的紧张和脆弱。轰动全球华人的杨澜澜车祸案，9月26号在悉尼 John Madison Tower 再度开庭。当日杨澜澜本人未出庭，亦未以视像连线出席，由他的辩护律师 John Conn 代理。法院仲确定了下次的庭审日期为10月17号，届时杨澜澜必须到庭应讯。我们来回顾一下案情。7月26号凌晨约3点30分，杨澜澜驾驶劳斯莱斯撞上一辆平治，造成52岁平治车司机重伤。这件案备受关注，社交媒体热烈讨论不断。警方为第三项指控危险驾驶致严重伤人，加上一项被选指控即疏忽驾驶致人重伤。根据澳洲刑事司法程序，被选指控 backup charge 通常是控方在起诉的时候同时提交的一个次要罪名，它的主要作用是一旦主要指控难以成立，法庭仍然可以根据同一事实考虑被选的罪名。根据新州道路交通法2013第117条，对于疏忽驾驶致人重伤，初犯面临最高2200元的罚款，最高9个月监禁，自动吊销驾驶执照至少12个月，而再犯则面临最高3300元的罚款，最高12个月监禁，并自动吊销驾驶执照至少2到3年。杨澜澜代理律师 John Conn 在庭后对媒体表示，他今日先收到最终的指控，需要回去和被告商议认罪或答辩策略。除庭审程序外，现场气氛仍受关注，法庭旁听席依然爆满，旁听者多为华人。旁听民众表示，对杨澜澜的真实身份、家庭背景和量刑问题表示关注。目前杨澜澜的保释条件维持不变，交出护照，每星期3次向警局报到，遵守宵禁，禁止驾驶。杨澜澜案将在10月17号进入下一阶段，届时被告需亲自出庭，并对指控作出答辩。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